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著名的音乐厅贝纳罗耀号采访到这次有谭盾老师，著名音乐家谭盾老师在这边举办的大型的交响音乐会慈悲颂的主要演员。那今天呢，参加我们采访的主要演员包括男高音歌唱家李毅老师，欢迎李毅老师。还有女高音歌唱家徐磊老师。还有蒙古族的歌手巴根，是吧？然后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就是这次演出呢非常的成功，在我们华人社区呢也基本上引起了轰动，所以呢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呢对你们也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对你很想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所以首先请你们各位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次演出感想是怎样的。
你说优先。
总的来说，我觉得西雅图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尤其是我看到观众下面有很多的华人朋友，我让我很感动，因为佛教文化在我们华人当中是非常有根深蒂固的那种，对我们有影响的，所以可能会对当地的华人朋友们会引起一些非常大的共鸣，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么优秀的作品当中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非常的荣幸，也很高兴就分享我们的音乐。
巴老师，
我觉得来这边也是对我来说是挺大的一个荣幸，然后跟这些老师们合作，还有唱这些跟佛教有关系，还有唐老师的作品，觉得很荣幸。
我觉得这次来西雅图呢，首先非常感谢这两场音乐会到场的所有观众，不管是华人朋友还是当地的美国的朋友，大家都对这部作品都非常的喜欢。我想说的是，就是谭老师的这部作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些华人很需要的，特别我们华人社区里面很需要的一种音乐的创作的形式。它是利用着一种能让西方人听懂的一种音乐形式，来给他们讲述我们东方的文化或者是佛教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点。包括谭老师非常精准的选用了，比如说里面有好多蒙古的长调的元素啊，还有一些江南的一些民歌的一些元素放在这个里面，就特别生动显得。而且呢，他用这个西方作曲的这种写合唱和声还有乐队配器的这种方法，来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元素，东方的元素加进去。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为什么这个慈悲颂在世界巡演这么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太好了。然后这个慈悲颂，你们参加这个演出就准备了多久？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剧组里面我是最年轻的，我是第一次演。你像许雷许老师演过，他从一开始，包括像巴根他们是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演这个戏了，
他更早。
其实巴根是最早就是谭老师找到的演员。因为他的这个长调还有马头琴，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是很难找到这么全面的一个蒙古族的这么一个歌手。巴根，
而且他还拉马头琴。
对，
方老师，您能介绍一下您的艺术生涯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拉马头琴啊，然后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乐团里面？
我是2018年，唐老师这个联系然后说合作，这样然后我就跟上这个谭老师的步伐，在整个欧洲还有亚洲，这一次是算是在美国的第二次的，我们第一次在洛杉矶，然后第二次是在西雅图，等于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新的一种开放的一种形式。
好的。然后你们这个徐磊老师，你在那个演出当中也非常的出彩啊，就是那个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几种演唤，然后和几身衣服，然后有很多的演唱，甚至有些表演啊，然后就是您的演出当中是不是也投入了一些感情，然后融入了您对这个对佛教佛陀啊这些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艺术里边，虽然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什么，但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其实我觉得都是人类可以共享的，并不代表我个人或者是怎么样是有个非常虔诚的某一个宗教，但是我相信肯定是有超出我们人类的东西存在，对吧？但是这次我感觉比较特别的是，我唱了不仅是美声的部分，还有就是原生态的。本来是谭老师采用的是原生态的歌手，还有一些唱腔，但是这一次呢，是因为特别情况，然后由我去，等于是紧急情况替补这个部分。然后我通过这一次的演出也感觉到学习了很多，因为以前古典音乐的训练让我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必须要计划好，非常的精确。但是在第五幕的这个演唱里面，就像你是刚刚说的，加入很多表演，很多内心的东西。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歌手都不一样，所以谭老师想让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即兴的部分加在里面，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挑战。然后我也很高兴观众还是比较接纳的，他们还是觉得这个形式可能他们没有见过啊，一个唱美声的歌手可以打开自己，就是去表达一些就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一些非常神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我很高兴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西雅图的听众们朋友们一起分享，非常荣幸。
林毅老师，你也介绍一下你的从艺经历，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您的艺术人生？
我的艺术人生从我6岁就开始了。原来是一个吹单簧管的一个演奏员，然后我20多岁的时候开始试着去唱歌，发现还不错。然后呢，我就因为我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了，在那段时间里拿过一些国际和国内的比赛。然后2011年的时候到的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攻读的艺术家文凭，然后之后呢被多明戈大师选中，然后把我带到了华盛顿国家歌剧院的这个多明戈艺术中心，然后经过那儿3年，然后之后赢得大都会歌剧院比赛的冠军，因为每年有4到5个选手拿奖，我是其中之一。然后之后我就签了美国的经纪公司，就开始这种职业的这个歌剧演员的这种生涯了。我觉着哈，我们回到就是这个慈悲颂上来。
然后就是他们有的演员是从国内来的，您是在美国过来的是吗？然后
这一 这一次的演员几乎是从美国来的，
哦，
都是美国，我们是住在美国。
嗯嗯，那徐磊老师、巴登老师，你们一直在美国吗？还是在国内过来？
我是一直在这边读书，之前是在这边读书，然后歌剧院工作。
哦，
然后
在哪个歌剧院工作？
大都会歌剧院。
哦，
yeah.
在纽约是吗？
啊，对。嗯，然后回国了几年，在上音任教。
嗯，
现在因为是我国内，因为有时候演出还是得要继续嘛，像他跟谭老师是非常荣幸，也非常就他经常就是让。他比较经常用的歌手就跟着他巡演，所以我就属于紫薇颂这个巡演的一个演员吧。
嗯，
所以每次他有演出，我都会他如果他需要我的话，我就会参加。
嗯，
像包括这一次，正好我是在纽约，所以他需要演员的时候，我就去来到西雅图。
嗯，然后巴根老师呢？您在美国哪里？
我在洛杉矶。
哦。也是在什么剧院工作？
没有，我是自由音乐家。
自由音乐
也不算家吧。
嗯，
自由音乐。
哎，您在这次演出当中，除了弹之外还有演唱是吗？
除了弹奏、演奏马头琴之外，我还唱蒙古传统的呼麦。
嗯，就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演唱是吗？
对，是传统的唱法。
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传统的蒙古传统的这种唱法有什么不同的独特的地方？
唱法不同的地方就是来自于生活。
嗯，
这些长调啊、呼麦啊，这些唱法就是祖先这慢慢这种以人文这种传下来的这种文化吧。
嗯，
然后呼麦就是最近十年，就最近十几年开始，我们这些我是内蒙古，就开始发展学习呼麦、研究呼麦这种，去发展，去运用这样。
因为我们那个看到有些朋友在朋友圈上说，就是听到你们这样唱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我想就是你们确实这个艺术家也感动很多人了，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然后就是你们这在跟着谭老师的这个就是这个巡演团啊，就是排练，平常排练辛苦吗？
我觉得我们每次排练呢，都能辛苦是都有的。其实辛苦是每个艺术家在旅途中啊，或者在准备这些作品中比较辛苦。其实和谭老师排练的这几天，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
对，
反而非常开心。谭老师会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启发，就是我们这些歌者的一些灵感或者那种激情啊，他可以帮着我们去找。其实我们是一起在工作，在找到这个戏的这个最好的这个表达的一种方式。
而且他非常了解人。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让我觉得印象深刻，他就感觉他能抓住每一个人的特色，然后把那个人的极限发挥到最好，这就是我觉得。
对。
而他不会去强加这个歌手要用另一个歌手的方式，他会让你有自己的一些演绎。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他还是挺尊重每一个人，但是又给你一些压力，让你表达得更好，这样的，这是我的一个印象。
那你们跟那个当地的，比如说像这边西雅图交响乐团啊，还有合唱团这个排练，这个是怎样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能够融合起来的？就是
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乐团包括当地的合唱团，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把这些作业做得非常好了。
嗯，
我们 们只是一个零部件装进来而已，就是我们自己练自己的，然后他们 Seattle Symphony Orchestra 的合唱团和交响乐团他们已经练好了，就是按着谭老师的谱子上的要求都好了，只是我们到了之后，我们两部分把它拼接到一起，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事情。
嗯，
对。
这次慈悲颂它就是有很多敦煌啦、啊、来自敦煌的灵感呀、啊，然后还有很多佛陀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啊，然后你们对这个对这个背景，然后对这个就是有没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就是把它融合起来。因为在美国就是基督教是比较盛行的，然后现在就是在这么大的剧院里面演那个就是佛祖的这个音乐还是基本上是蛮创新的，其实也是就是很少，可能如果不是第一次的话至少也是很少。
我是觉得这个佛教呢它本来就是能海纳百川的，它不像有别的宗教呢它是唯一的，对不对，它是可以吸收很大的这种各种不同的文化来进来，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局势下，我觉着有时候演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欧洲那边还在打仗，为什么还在打仗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就是他的想法没有上升到叫像慈悲颂里边佛祖的那种大悟大彻大悟的那种境界，我觉得他也是用一种东方的文化来告诉世界以后应该怎么走，而不是哪个国家要或者哪个几个国家和几个国家要非要对抗这种的一种理念，我觉得这个是，而且每次我唱到我那一段风风翻动，我的灵魂深处，我有些时候都会产生共鸣，有时候我会落泪，这是为什么这个慈悲颂是这么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是用的佛教博大精深的这种理念来感化所有的，也不是说到了基督教国家，因为不管基督教还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各种教，它对人的内心的进化都是其实是有共同点，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白人的观众啊还有基督教的朋友也来看，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感觉坐在 church 里面唱是一样的，
感觉人性深处某些东西，
对，它是用人，对，人性深处，对，
像同情心，还有一些包括一些负面的东西，也是会有一些共同。
对，而且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对，也有好，对。
传达的就是我的国外的朋友说，他那个这部戏传达出来的一个信念非常的震撼人，而且他们都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觉得世界上一些贪婪啊一些欲望啊需要有节制，或者说是需要有奉献精神的人去把这个淡化，或者说是让大家感悟到一些，或者灵魂深处醒来，就是我们都可能就是被一些外部的东西给欺骗了，但是我们要自己内心的觉醒才能够达到一个人类的一些更高的境界，觉得是这样子一个message。
对，就是觉悟。
我觉得他点题了，最终佛陀说的就是你是谁，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神，你是什么什么，到最后他说我是觉悟，所以就是上升到一个更加我不能说哲学吧，更加灵性层面上一个高度去点醒你，最后
最终是要靠自己去觉醒觉悟，不是要去无美的去信教或者是拜佛，最终你还是要靠自己去觉醒去觉悟，就是要就是一些
你们有去过那个敦煌？有没有自己去过敦煌？
我在很小的时候去过。
哦，
对，那时候我家人带我去过。嗯，到了那时候敦煌的博物院，对，我有去过，非常震撼，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你们个人跟谭盾老师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合作有多少时间了？
你先说吧，因为你更早一点。
我已经说了，
你说过这事
了。哦，对，我也是2018年，是在他后面一点点。
哦，
对，是谭盾老师找到我的，就他就是可能
是您在那边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正好我那时候他在国内，然后他在国内，哦不，他是先在墨尔本要演，
哦，
然后他人当时在上海。我也正好在上海，
嗯，
那么他就想认识一下，然后看，哎，说有一个国外训练过的女高音，现在人也在上海，所以就认识了一下，然后听了一下我唱，他就想让我去墨尔本去演这个戏，对，就当时就是刚第一次跟巴根认识一下，
然后你们对谭盾老师的印象是怎样？非常有才华。
刚才我们排练里边说了，就是他对这个
对
排练的过程，
对
差不多，
其实也是一种
个人魅力很强，就是每个人都会被他感染。
嗯，
他是一个就英文就是charismatic， you know， very 非常的有强大的自信，可以气场很强，可以镇住每一个人那样。包括合唱团，而且他们用一个词叫跟他工作很开心delightful， 就是那些外国人说，就每次都会觉得，哎，跟这个中国艺术家合作，就是我们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因为他们会给大家带来欢乐，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
对，
而且他又是一个非常感觉他是内心里也有一种谦卑的东西在，他也会不停地让自己的作品改变得更好的一种心态，觉得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还有李老师，就是您在美国这么长时间，就是演出大多数是英文的是吧？然后这次能够用我们的中文演唱，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觉得不管什么文啊，就我们唱歌剧基本上意大利文偏多，然后法文还有德文。俄文、英文，我感觉语言其实不是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语言像这次我们这个 cast 里边有两位美国的歌手，一个是男中音和女中音，他们都是用这个中文唱的。当然，徐老师教了他们很多的这些中文的发音啊，还有什么的。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因为语言是我们歌剧演员的必修课，就是我们唱的必须要是字正腔圆的他们的母语，包括我们唱各种语言。我觉得这次我在美国用中文唱的，我可能感觉更是我自己的一个本性在唱。有些时候我们唱意大利文的时候，毕竟你还不是意大利人，当然我们的发音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字和这个感情能融合在一起的，其实还是母语是最能贴切的，像一些动词什么，我们能马上就是反映到做这个动作，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而且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想要降低您企业的运营成本并保护环境，但不知从何开始吗？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可以帮到您。我们的 EnviroStars 计划方案能提供您免费的资源、多语文的指导和工具，包括回收箱和漏水检测器，来帮助企业在节省水资源、能源和成本的同时又能保护环境。今天就致电206-343-8505来了解更多，并创造一个更加环保的明天。我们提供语言支援服务。
又到了聚会的时候，是时候同亲朋好友开 party， 同家人分享佳肴美食了，同时也是时候更新你的新冠病毒 COVID 疫苗了。更新版的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COVID 的原始病毒以及 Omicron 病毒，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接种疫苗可以让我们更安心的聚会。今天就预约免费接种疫苗，上 vaccines.gov 查询适合5岁及以上人士的更新版新冠病毒 COVID 疫苗。我能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自由的。
对。那徐老师呢？很感谢。对，您在美国唱中文的表演，
感觉可能跟李老师可能更有那种更感动，因为他疫情的时候没有回去，就疫情的时候待在美国了。所以对于他来讲，可能在非常艰难的时刻在这里，然后能够唱到中国的东西，特别的感动人。我是在美国待了很久，之前待了10年了。当时回国其实也是觉得好像有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对自己的文化突然就是远离了，我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就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想当时有这个心态想回去做点事情，然后能够把两边的那种好的部分都带到国内。但是唐老师的慈悲颂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晶，就是我能够去表达自己的，然后用中文表达。这一次来到美国，我就是有心情又很不一样嘛，就是在中国用中文给中国人唱是一个感觉。在这边用中文给在这儿的中国和美国人唱，我感觉他们更热情，这边的观众更热情，因为对于他们家来讲，他们也是这边的华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唤起了内心的一些对文化的一些认同，但同时又觉得这个是比如说国际友人也是有感触的，所以这个在这两个地方被检验了，我觉得这个作品被检验的非常成功，在国内的时候是一种交响乐的那个音效的那种震撼，就让国内的那种观众非常的有感触，而且大家觉得这个作品很神秘，他都是想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在国内是那种感觉。在这儿就是观众就每次我们都有 standing ovation， 这个就让我感觉就是这边的观众遵从那个歌剧的礼仪，然后让我们觉得更加热情。国内的观众可能还是内在一点，他们也会爆发，但是不会像这里这样的疯狂。对对，但他们就会觉得 这是还是有种被震惊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有一点微微的区别。这边的歌剧礼仪毕竟很久了，大家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最狂热、最喜欢的那种心情。
我们可能时间也差不多是吧？然后呢，今天也非常感谢，就是这一次有谭盾老师带队的那个大型交响音乐会慈悲颂的主要的演员，包括男高音李毅老师，还有女高音徐磊老师，还有那个马头琴的演奏者，还有胡满
是吧？
演唱者巴根老师参加我们节目，然后在我们节目的尾声，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西雅图的观众朋友说两句话？
很高兴来到西雅图，希望西雅图的华人亚洲人，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西雅图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喜爱的谭盾老师的慈悲颂这部作品，能够感觉到西雅图的朋友们非常热情的反馈，让我很感动，希望下次和大家见面能够更加快一点，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各方面都顺顺利利的。
好，感谢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这些艺术家的肯定，还有对谭盾老师慈悲颂的喜爱我也是衷心的希望我能够尽早的再次回到西雅图与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Thank you.
世纪游轮欧洲莱茵河豪华游轮和瑞士八天之旅，12月15日西雅图出发，独家包租整艘莱茵河豪华游轮阳台房，游轮所有酒水免费畅饮，上岸游览全包，全程包餐包门票。瑞士参观苏黎世和雪山美景，每人价格仅2799美元起。圣诞假期和我们一起去坐游轮，看雪山，吃大餐。世纪游轮咨询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30多年来倾听回应符合联邦医疗保险资格者的需求，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838-296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现在呢，我们通过 Zoom 采访到远在伦敦的艺术家陈逸宁老师，欢迎陈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陈逸宁老师呢，在这一次的就是谭盾大型交响音乐会慈悲颂里面啊，就是跳了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舞，就是也就是在交响乐演奏的时候，他在就是整个交响乐团的面前，就是在前排进行那个表演啊。然后这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而且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您作为受邀的演员，专门从伦敦飞到西雅图去参加这次慈悲颂就是的演出，你有什么感想？
就我第二次去美国参加这个演出，之前第一次是在洛杉矶，然后这次的剧场我们是后面才知道，一次能够已经坐满了2400个人。然后两场都是爆满，然后我觉得能够和西雅图的观众们见面，这个挺荣幸的。然后并且能够跟谭老师，还有各位音乐家们，还有合唱团的老师们和乐团的老师们工作，我觉得这个过程都很快乐。
太好了。您在西雅图待了几天？
7-8天吧，好像。
现在已经回去了是吗？
对，
然后您就是参加这个舞蹈，就是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也看了这个演出之后呢，也很有感想，所以呢他们就联想看了您的舞蹈之后，联想到这个当时的一位就是盲人的演员叫台丽华，好像是就是演千手观音的，而且他是我不知道是聋哑人还是盲人啊，就是但是知名度很高。聋哑人是吧。然后然后您就是表演这个就是反弹琵琶的这个一个舞蹈，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难度，因为其实我作为舞蹈演员来说基本上都是跳舞。然后很少也有拿反弹琵琶这样跳，在舞蹈来说，但是基本上都拿琵琶作为一个道具来表演，就很少说有，基本上没有拿它真的来一边演奏一边跳。然后我是之前小时候呢学过琴，学过琵琶，所以呢我是在问过一个老师 所有的专业的老师，比方说琵琶的老师，我问过，他说啊，这个敦煌壁画上反弹琵琶的这个动作呢，是一个假的，它就只是一个画工的想象，它真正的琵琶是没有办法一边弹一边跳。然后我问舞蹈的老师，舞蹈老师也说啊，这个不太能实现。但是呢，我自己拿我自己的琵琶，然后就试了一下，我发现哎可以做到，然后我就想把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能够做到的东西，我想把它就是研究一下。后面我也去过敦煌采风，然后后面就有机会这样跟谭老师合作。但是其实我在之前的练习中呢，我感觉一边弹一边跳，我也是能够克服，就是因为要盲弹，尤其在反弹的时候是不看这个琴，不看着琴，不看着这个弦来弹，就完全靠感觉这样弹。其实多的练习以后，我感觉也是可以做到。但是我觉得跟谭老师这个合作的这个最大的难点是跟乐队要听乐队。以前比如说我们跳舞的话都是跟着那个录音机的伴奏啊，这样其实它那个节奏比较死，比较定死了，它不会有一些很即兴的一些情况发生。然后但是这个呢是现场的乐队嘛，就有时候可能会很有一些即兴的这种成分在，包括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谭老师指挥，就是我一边跳舞要一边看指挥，然后一边要弹琴，还一边要看那个听乐队的音乐，所以我感觉我要一心四用，就是这个感觉是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所以您既是舞蹈演员，也是就是弹琵琶的那个音乐家是吗？
没有，我就是从附中和本科在北舞学的中国舞和古典舞。
所以您是
学过琵琶，
就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了之后，之后就去英国了嘛？去英国也是学习吗？
对对，在读研。
参加这样的这样规模的演出的机会多吗？
就是跟谭老师合作开始。
谭老师是怎么认识你的？是你是声名远扬吗？所以他找到你了？
就是还挺机缘巧合，主要是我当时也特别跟有就是我在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我们敦煌舞的老师石民老师，他呢我上他的选修课。我跟石老师说，我觉得这个反弹琵琶是可以真弹真跳，然后我给他展示了一下，然后石老师就说啊，谭老师他现在在找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员，正好我们就一拍即合，就挺有缘分的，正好就遇到了。
您在那个英国有多少年了？
刚来一年。
刚来一年是吗？以后会在海外发展吗？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太确定，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您说
想定，就是说一定要在那里发展。
您刚刚说就是您小时候去过敦煌，然后就是去，当时对您的印象是怎样的？然后有没有影响您后来的艺术的人生？
对，其实我去过很多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壁画，我就觉得它是可以真弹真跳，所以呢我后面就是尝试了一下，我就发现它真的，我反正是可以做到。后面呢就是再去敦煌，就是想去比较有具体的这种采风，或者是说有方向一些的，就是学习，就是真的想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所以有一些灵感或者素材是从就是敦煌壁画里面就是汲取的是吗？
对，一些主要都是从敦煌壁画，然后一些敦煌莫高窟的一些材料，然后包括我们在北舞的时候也有课程，就是敦煌舞课。然后在课上也会专门的学敦煌舞。
那个敦煌壁画里面对这个舞蹈的它的 描绘的很多嘛，能够具有具体的指导的作用嘛。
嗯，其实敦煌壁画上面有很多那个妓院的一些形象，就比如说112窟，然后还有172窟都有反弹琵琶这个乐舞的这个形象，还有这个是挺明显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乐器都是属于妓院菩萨什么的。
嗯，挺好。然后你在伦敦的学习生活都适应吗？喜欢吗？
嗯，其实还挺适应的。我自己是没太想到，因为之前在我家就是北京的，然后呢上北五初中加本科呢也都是在北京上学，就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然后这第一次出来呢是离开家了，我一开始会觉得我可能不太习惯，然后后面发现还没想到还挺习惯的。
然后就是英国现在华人还有中国留学生也挺多的是吧？
嗯，对。
然后就是受疫情有影响吗？
嗯，感觉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已经就是已经恢复常态了是吧？
哦，对。
然后这一次到西雅图来演出有没有什么收获？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就是每一次演出都是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每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的经历。其实一开始演出我其实特别担心会弹错啊，或者是因为这个舞台其实比较窄，然后特别怕会失误，会有这些影响。但是我总是觉得啊，每次我只要这一次演出没有失误，那我就是赚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后面越来越难的是，怎么能保证每一次都不会出现失误，或者说每一次你都会感觉很投入的去演出，投入的这个状态去表演。嗯，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整个的这些所有的演出都是一个经历，然后都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
嗯，然后跟谭盾老师还有其他艺术家合作有没有什么收获？
嗯，就是我觉得老师们都就是因为我可能在里面比较小吧，老师们都很照顾我，然后韩老师一直就是我感觉特别的幽默，然后呢还能够很清晰的表达就是他想要的一些效果，但是呢还不会感觉很严肃。
然后就是在您的演出当中有没有融入您对这个整个音乐这个整个交响乐的就是表达的宗旨的理解？
其实我的这个段落就是有一点承上启下的感觉，就是我是第三幕的开始，然后是千手观音的一个形象。从上一幕的就是比较悲的一个感觉到这一个环节，我其实一开始出来就是有一点悲的连接到后面就是给爸爸的一个献唱，给爸爸的一个演出。其实就是感觉就是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就可以。
然后就是您的艺术人生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高光的时刻跟我们分享一下？
高光时刻，其实我感觉我这个一直都还挺幸运的。我一开始从小的时候我先是想着身体不好，所以家里想让我练练舞蹈，然后练练气质，然后锻炼身体，这样主要是家里想让我学琴。但是我当时学的琴的时候有一个曲子叫剑气，但是我觉得那首曲子很难，然后我想把那个曲子练好。后面呢我就说那就练练剑吧，因为这首曲子是张旭关公孙大娘舞剑后草书带有长进的这么一个典故，所以呢我就练了练剑。没想到呢我就 练上了剑以后，我就特别的喜欢练了剑，所以我从2011年开始就是正式的开始练剑，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其实舞蹈来说的话，剑舞是特别的擅长。但然后后面呢，也是因为去了敦煌一次，我发现哎，敦煌壁画这个我也可以把它真的做到边弹边跳，所以后面又也开始主要。又开始研究这个敦煌乐舞边弹边跳的反弹琵琶形式。我觉得我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所有之前学过的还都有一些连结，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剑舞相当于是武术跟舞蹈的结合是吗？
对，其实它是来源于武术，但是它主要还是舞蹈。然后我的一个作品叫乐女凌风，然后参加一些比赛都是得了奖。
就是您的得奖就是级别比较高的，最高的奖是什么样？
得了好多。有那个华北五省比赛专业青年组表演一等奖，还有编创一等奖，然后北京书法大赛也是一等奖，然后还有参加全国舞蹈展演，然后这个作品还是2019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好棒啊。
然后2021年还参加了那个5000年，是一个哔哩哔哩和河南卫视一起做的一个综艺，这个作品也是一个入选的节目。
好棒啊，然后也是前程无量啊。以后有什么打算吗？在艺术方面？
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先好好多学习学习。
欢迎以后再来西雅图表演。在我们采访的尾声的时候，您是不是跟我们西雅图的观众朋友说一两句话？
特别的荣幸能够这次来到西雅图，然后看到演出谢幕的时候，这么多的观众为我们鼓掌。特别的开心，然后这次机会很难得，谢谢大家。
那谢谢一宁，然后我们也感谢您为通过这次演出为我们华人还有西雅图的观众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节目。我们希望你有机会再次来到西雅图。
会的。
那就这样。
好的，
谢谢。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